好，我们继续看卷六十三讲义一七九八页，一七九八页。好，底下通难啊，就是刚刚问，如果有忤逆罪、破戒、邪见、懈怠之人，他相信般若波罗蜜的话，啊，是不是能够成佛啊？那如果有持戒精进，可是他不相信般若，那难道他持戒精进一点用都没有吗？他也会堕地狱吗？好，好，论主回答：你问到说邪见的人能不能相信般若，这个邪见就比较麻烦了啊。邪见最重故，虽然他的身口是持戒等身口业好，但是皆随邪见恶心啊。所以身口其实这个是外表的啦啊，真正重点呢是那个意业，特别是正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佛自说譬喻，就好像你种的种子是苦的种子啦，那虽然也是一样，四大所成皆作苦味啊。邪见人也是一样，如果邪见的话，虽然持戒精进，皆成恶法啊。以此相为名为正见。那如果犯忤逆罪人，他到底能不能相信般若呢？啊，底下有不同的两说啊。忤逆罪人，他如果是恶罪经常复心的话，他怀疑今世后世业果，他连正确的因果业报啊，他都没办法信受的话，那怎么能够信受生般若呢？啊，虽复书写经卷供养，希望免除他的恶业，但是啊，离般若还是非常的遥远啊。所以这类的罪恶复心疑法的人，那是不能够信般若的。但是另外有一类啊，如果遇到善知识，而过去世又精进有福德，又是智慧非常的猛力，他可以信般若波罗蜜，清净因缘能得如所说果报啊。下面举一个犯忤逆罪的恶人啊，那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阿舍世王啊。阿舍世王他是把他的父王啊，把他囚禁起来哈，那急着自己想要当国王，他是有杀父之罪啊。那蒙佛还有文殊菩萨善知识的缘故，除其重罪，得如所说般若果报啊，而且还受无上道记，就是受记将来成佛。那有关阿舍世王杀父之罪，最后到底他会不会堕地狱啦，有没有被受记啊，这个经论有各种不同的讲法啊。比如说我们看角注八十八，这里佛说阿舍世王经啊，佛说阿舍世王经这边是有提到阿舍世王由于佛还有文殊菩萨的开示化道啊，他被受记啊，将来是会成佛的，是成佛。他的名字啊，如果依汉文来讲叫做尽其所部如来。那如果是根据其他的经典啊，有的是说他还是会堕地狱，但是这个堕到地狱的时间很短，就像拍球一样 啊，那坐下去，马上这个球就弹出来了啊。那但是地狱还是会堕。嗯，那有的经是说他被受记为辟支佛啊。那么另外有一部经啊，说的蛮生动的啦，就是《阿舍世王受觉经》，这个是出在《大正藏》第十四册。777页上栏到778页中栏啊，这边是有提到阿舍世王也是会被受记成佛。那这部《阿舍世王受觉经》，受觉就是受记了啊，谈得蛮生动的哈。啊，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嗯，就是阿舍世王他本来是有杀父之罪啊，哦，那后来。归信三宝以后非常的扶持佛法啊，他想供养佛啊，种的一些福德啊，所以他就就供养佛，那佛用斋以后就回去精舍了。那回去精舍以后他又想就问这个奇婆，就是我们刚刚的那个奇遇啊，帮佛医病的这位名医。那国王就说：“哎，我今天供养佛，佛已经用过斋了哈，但是我还想要供养，种一点福德啦，有什么方法吗？”那奇婆就跟他说：“哎，你可以燃灯啦，哦，就点灯啦，特别是傍晚晚上，这金色蛮黑暗的啦哈，你可以点灯。”嗯，结果阿舍世王就说：“好，我就请人家。”就准备了很多的灯油啊，灯油非常非常多啊，那就去点灯了啊。那么那时候有一个贫穷的老妇人啊，她看到国王做这样的功德，她也很发心啊，想要也是点灯来供佛，但是她实在是非常贫穷啊，所以呢，她就沿路乞讨啊，好不容易要得了2000啊，她就去。买那个灯油，那个卖灯油的老板说：“那你饭都没得吃了，你还买这个油做什么呢？这是点灯的，不是吃的啦。”哦，那老妇人说：“这个我知道，我饿几餐没关系啊，哦，但是佛出世非常难得了，我希望能够点灯供养佛。”这个老板听得很感动了，他说：“啊，那你这2000。”你大概只能买这少量的啊，哦，两葛就是很少很少量的那个灯油啊。那我半买半相送了哈，再送你3葛。就那他很高兴了，拿去点灯。那他想，这样的少少的灯油绝对熬不过天亮了啊，哦，但是他发愿，希望他将来。成佛的时候呢，能够让光明啊，照遍十方，哦，通宵达旦这样子，嗯。结果他就拿去点灯，那隔天的天亮的时候，佛跟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就出来了，一看哦，有些灯油比较多的哈，哦，当然还在亮着嘛，因为灯油比较少的，当然就熄灭了。那佛就跟目犍连说了啊，那个天已经亮了哈，我们这个灯油还可以节省一点，节能减碳嘛，对不对？啊，可以省一点啊，你把它熄灭啊。目犍连就三两下就把它弄熄灭了。但是对于这个老妇人的灯哈，怎么样吹都吹不灭啊，就把袈裟脱起来啊，甩啊，一样不灭，用神通力啊，哈，一样。哦，越来越光明，哦，都弄得满头大汗呐，啊，那世人就说啊，算了算了，哦，这位老妇人过去啊，跟佛结下太多太多因缘，他都在点灯，哦，这个并不是你神通力所能够灭掉的啦。这位老妇人将来他会成佛，哦，啊，如来的德号呢叫做须弥灯光如来，像须弥山的须弥灯光如来。结果这个话呢，传到国王那边， 哦，国王听得非常不是滋味啊，虾米？什么？竟然我点那么多的灯油，哦，佛没有为我受记，你点那么少就为你受记，哇，那就非常闷闷不乐啊。他就问这个七婆了，那怎么办呢？他说：“哎，那你可以供养花啊。”哦，他说：“好，就是找那个园丁啦，哎，你去找那个花园里面最好的花，哦，你帮我送来，我要来供养佛。”结果这个园丁啦，又采了很多的花。哦，那要送到国王的那个路上啊，哎，就碰到佛了，还想好机会啊，啊，就直接就供养佛了，哦，那佛呢也为他受记，哦，受记在几劫之后，他也会成佛，他的德号呢叫做觉花如来，哦，觉悟花，觉花如来。那他被受记以后，当然很高兴啊，但是呢，哎，下个念头想。完了，我怎么跟国王交差啊？哦，是接花线，我把这个花送掉了，我怎么办？哦啊，反正去国王那边早晚一死，那倒不如我先回家，哦，跟太太告别。然后他回家以后就跟他夫人讲：“你赶快啊，做饭哈，那个我要吃最后的一餐呐。”结果，他把那个花篮，空的花篮放在门口嘛，啊，突然，哎，就发现到有人哈，哦，来了，原来是第四天很感动了，啊，哈，哦，就送了很多的天花，把那个花篮啊天全部都装满了。他一看，哎，那好啊，这我这条命可以保住了啦，哈，哦，我应该死不了了，因为有天花嘛。天上的花啊，比人间的花更加的好看啊，哦，所以他就拿去跟国王交差。这国王一看，诶，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花啊，哦，你是不是隐藏啊，做了些什么是不好的行为啊，哦，一样要死罪一条，哦。那这个园丁啊，他就跟国王说了，说原来这些花其实我就供养佛了，那佛已经为我受记啊，将来会成佛。那你现在要杀没有关系，我将来会成佛，我不怕了啦。你要杀尽管杀。那国王一听，虾米，哦，什么叫你拿花来？我要供养佛的，佛没有为我受记，竟然就为你受记，怎么办？哦，他杀也不敢杀啦，结果就非常懊恼，一样在问这个乞婆啊。哦，那怎么办呢？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了？哦，这灯油为老父受记，哦，那花又为园丁受记，怎么都轮不到我啊？哎，那这七婆很有智慧了，哈，哦，他就跟国王讲，他说：“国王，事实上，哈，哦，你动用的这些要供养的东西啊，都不是你本身的，你是动用国库嘛，你没有舍心啊，动用国库啊，加上。”你希望人家受记你成佛，受记成佛那个是要慈悲智慧的，哪像这动不动就发脾气要杀人的，哦，那这样子佛有这样子动不动想杀人的佛吗？哦，他说如果你真有心的话，哦，那你应该要好好三个月斋戒沐浴，而且是用自己的东西。那听起来哎也对，结果就把那个身上的种种皇冠啊，种种的金银财宝啦，啊，等等，他就啊，就想要做那个花啊，宝花，哎，来供养佛，哦，就很虔诚喽，斋戒沐浴啊，哎，三个月过了，他想要拿去供养佛，结果呢，这大臣来报啊，不好了，佛入涅槃了，虾米？你说什么？佛竟然入涅槃了，那怎么办呢，啊？为什么那个福德那么浅薄啊？连供养的机会都没有。结果这七婆很有智慧，他就跟阿舍斯王说，佛他并不是肉身不坏才成佛啊，但是佛他是无生也没有涅槃，他也没有常住也没有灭，不是常住 也是不生不灭了啊。如果虔诚的人才可以见到佛，如果不虔诚的话，即使佛在世啊，也见不着佛啊。有的只是见到佛的色身啊，但是并没有见到佛的法身啊。啊，他说：“国王，你如果真的虔诚的话，哈，你还是拿去供养啊，很虔诚的。佛虽然是如涅盘，但是你虔诚的见法即见佛啊，你诚心的话，说不定可以感动佛来。”结果他就赶紧的啦，哦，拿这些自己做的宝花就供养佛。哎，这时候由于他非常的虔诚，哦，佛终于现身为他受记，啊，受记在之后他会成佛，他的佛号呢叫做净其所怖如来，清净的净啊，净其所怖，怖就是阿含怖啦，部分的那个怖啊，净其所怖如来。好，所以这里就是举这个例子了哈。即使阿瑟世王他犯了忤逆重罪，那有善知识的开导，而且他有立根啊，他过去其实因缘还是不错的哈，有福德有立根，那能够除其重罪，那也可以啊得到无上道际哈，就是受记成佛。所以这角注啊，大家可以参考，就是阿瑟世王他犯了忤逆罪之后，有的是说他还会堕地狱，但是很快就处理了啊，那有的是说他被受记为必知佛，有的说被受记为成佛啊，这讲的不太一致。好，接着我们看1799页，接着要谈探净品第42品。那这净，我们刚刚说过，这净是空的意思了。这清净有空的意思，清净有很多别名啊，有如法性实际、般若波罗蜜、空无相无作啦、毕竟空等等啊。那因为有的众生怕听到空，所以改用清净这个语词。那这一品主要分成几个大段啊。第一大段是舍利佛以十门来探般若身净啊，般若甚深，般若清净，这是舍利佛。那另外一段是在讲义1807页，须菩提啊，须菩提来探般若清净啊，如来速成，有如来应可啊。因为般若波罗蜜是智慧嘛，那舍利佛是声闻的智慧第一，他以十门来赞叹般若甚深清净。啊，般若波罗蜜也是跟空相应的啦。那须菩提是声闻弟子里面解空第一啊，所以跟空跟智慧都有关联啊。有这两位大弟子来赞叹般若波罗蜜甚深清净啊。好，我们先看舍利弗以十门探般若深净。第一门就是甚深门。舍利弗白佛言：“这清净甚深，这清净就是空了哈，空甚深。佛言毕竟清净的缘故。”舍利弗说：“那到底是什么法清净？啊，这清净是甚深呢？”佛说：“是五蕴清净，所以这清净甚深。上七道品，还有佛十力乃至十八部功法。”啊，是清净，是空。菩萨净故，佛净故啊，一切智、一切种子净故，这净甚深啊，这清净甚深。啊，是色等一切法都是空啊，都是清净。 好，接着是照明炭，是净明毕竟净故啊，是什么法清净的缘故是净明呢？这里提到波尔波密净而说这个法是清净明了啊，乃至不施波罗蜜，还有思念处，乃至一切智清净啊，来说这清净能够照明，这个论都还会解释了哈。再来不相续叹，说这净不相续，什么法不相续呢？啊，色不去不相续故，是净不相续。哦，那受想行识啊，五蕴都是如此。那为什么说五蕴不相续？这论会解说哈，就是菩萨他得到般若波罗蜜啊，得到实相般若，那么他就不会再受后有。假如他真正体证实相般若了啊，那能够得到解脱，生死就不会再相续了，所以不会去感得后世的五蕴来受后有啊。因此五蕴不去后世，所以叫做色不去后世，故不相续啊。乃至一切种智不去不相续故。再来是无垢叹啊，什么法无垢？色性常清净的缘故啊，这色等一切法空啊，清净啊，所以乃至一切种智是常清净，是无垢。那第五，无得无着叹啊，清净是无得无着。那这里的着，我们一般看到了很多是做执着的解释，但这个地方的着不一样哦啊，请参看角注104，玄奘大师《大般若经》的翻译啊，是法清净，无得。无限观啊，这里的着是限观的意思啊。论会解说，所谓限观哈，在阿含经有提到无间等，这个也是限观的不同翻译，就是限观是地啦啊，限观缘起啦啊，这是智慧的体证啊，体证四圣谛，体证缘起，这个叫限观。那这里的着，从中文的意思来看，有安置的意思了，安置不退。那本来我们修学是应该得到菩萨的果位啦，得到佛菩提啦，应该现观嘛，为什么这里讲 无得无着呢？那这个论会解说，它是以无所得的心来修学，就是我们以无所得的心来修学一切善法啊。那这样的话也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的菩提可得啊，有一个佛果可证。色无得无限观故啊，这净无得无限观，乃至一切种智无得无限观故，这净也是无得无限观。再来无声叹，色无声故，净无声，乃至一切种子无声故，这净无声啊。提到诸法无声，另外呢提到三界无声，体证般若他就不会再来三界轮回了啊，所以这里提到是净不生欲界中啊，欲界性不可得故啊，它是欲界，它也是自性空啦啊，所以不生欲界中啊。同样的，色界无色界也都是自性不可得，所以不生欲界、色界无色界啊，不生三界啊。第七，无知叹， 是尽无知。云何是尽无知？佛言诸法顿故，是尽无知。诸法顿故，我们上一品有提到啊，就好像百川入海，同一咸味。这个百川不会再保有它原来的特性的呢，那诸法入波尔波罗蜜，也都是无相啊，一相无相，都是空相，没有它原来各自的自性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是诸法顿。那是尽无知，我们看一下角注107。大品经一书，这是吉藏大师的注解，说无知问叹就是泯于知照，最后即般若大智尽无所知也。那这里主要是提到就没有能知所知了，这能所双亡，提到毕竟空，从这个意义来说，尽无知。世尊，色无知是尽尽。云何色无知是尽尽？因为色是自相空的缘故，那受想行识啦等等都是自相空的缘故，所以无知是尽尽。那如果对照角注109，这边提到事法清净是本性无知啊。云何这法清净本性无知呢？这里提到一切法本性顿故啊，事法清净本性无知。佛言舍利子，色本性无知，它是自相空故，来说事法清净本性无知。我们刚刚说过清净是空嘛，所以这里说自相空，说清净。它是本性无知。接着看第8，一切法净叹，一切法净故本性清净，一切法不可得缘故，所以说一切法净是清净。无损益叹，损就减少，益就增加了。般若波罗蜜与萨婆若，萨婆若是一切智，本来我们修般若波罗蜜是要通达一切智啊，证得一切智，一切种智。那这里是说般若与一切智没有增加，没有减少，为什么呢？因为法常住相故，就法性常住的缘故，就诸法实相如此了，不增不减。所以般若波罗蜜与萨婆若与一切智没有增加，没有减少。在般若波罗蜜境于诸法无所受，无所执受，无所取，因为法性不动的缘故，般若波罗蜜境于诸法无所受。我们看论的解释，是境甚深。这里提到境有两种境，一者智慧境，二者所缘法境。所缘，它相对能缘，一个是能知，一个所知，一个能缘，一个所缘。这里主要是说，并不是外境空而内心有，也不是那个内心空外境有，它是能知所知，能缘所缘，它都是空的，能所双亡。智慧跟所缘 这是相依带的了啊。如果离了智慧境，就没有所缘境；离了所缘境，也没有智慧境。随者和一切信心所法从缘生啊。如果没有缘，那智就不生。下面举一个譬喻了哈，譬如无心，那火则无所燃。你要燃烧，需要有燃料啊！啊，如果没有燃料的话，那当然火就燃烧不起来了啊。那这个心就是在比喻所缘的境，这个火在譬喻能源的智啊。所以离了境啊，离了所缘，那智也不得生。已有智故，知缘是清净啊。如果无智，则不知缘清净。始终智净缘净，它是相依带，这是世间常法啊。所以世间常法是智慧净、所缘法净，这是智净相待啊。但是真正的毕竟清净哈，它是离智、离缘。诸法实相本质清净，就离两边呢、啊。我们对照一下角注115啊，印顺导师的大智度论笔记。净，这里提到智慧净、所缘净，还有实相本净啊。智慧净，它就是智。空净就是空的别名嘛，啊、哦，所缘净就是净，是空。那智慧与所缘，啊，这两个是相依带，不相离，这是世间的常法。但是真正的实相本净哈、哦，它是离缘离智，离上二边的说中道。体悟因缘生无自性，它是本来空寂啊，这才是实相本净。好，回过来看原文啊，为信心所法所缘，则染污不清净。本来本质清净，它是离缘离智的啊，嗯，这个时候是。被心所法所缘就染污不清净。譬如百种美食，那如果跟毒放在同一个器皿，美食杂毒就不可以食用。诸法实相常净，它是法尔如是了，并不是佛所作，也不是菩萨必知佛声闻一切凡夫所作。不管有佛出世也好，无佛出世也好，它是本性，它的实相都是常住不坏相啊。在颠倒虚狂法及果报中，那就染污不净。那清净有种种名字啊，如法性实际啦、般若波罗蜜、空无相无作或毕竟空等等啊，各种不同的别名。好，底下解释毕竟净故净甚深啊。舍利弗，观般若波罗蜜相，虽然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说、不可破坏啊，这是指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它是空相啊，不可见、不可闻。那但是如果毁谤宣说显示实相般若的文字般若啦，或者是毁坏般若经啦，啊，以身业口业来破坏的话，那就会得无量罪啊。那如果能够信受般若而如法修行，可以得到无上果报啊，得到解脱甚至成佛。舍利弗发稀有欢喜心啊，因此而赞叹。的净甚深啊， 好，底下解释毕竟净的意思。讲清净就好，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毕竟清净呢？佛答说，舍利弗，你看到的这些法，你认为它很稀有，但是真正的诸法实相呢，甚至还超过你所见的。那舍利弗他是阿罗汉啊，他当然也能够见到实相啊，但是实相所证悟有浅有深啊，那佛所证悟的实相呢，那更加的彻底啊。所以这里说，实相中甚至还有超过你所见的啊，一切法中毕竟清净，无所着，乃至清净的法体也不执着啊，则名为毕竟清净。再来，清净主，所谓十方三世诸佛，诸佛他是智慧、慈悲、福德都是圆满具足，啊，不只是烦恼断尽啊，习气也灭除啊，他是毕竟清净的。那诸佛也不执着这清净，是故言毕竟清净啊。就像说，阿罗汉呐，阿罗汉他不会执着说哦，我是无生啊。如果还他执着我是无生的话，那就不是一个阿兰若行者了啊。同样的，这里佛当然是最清净的啦。佛也不执着清净。从这个意义来说，那名为毕竟清净啊。再来，清净般若波罗蜜能令一切贤圣无边苦尽，有大利益。我们修学般若波罗蜜，能够破除烦恼啊，离无边的苦。所以这样的般若波罗蜜是清净的啦，它有大利益。但是这样的清净的波罗波罗蜜能够执着吗？不行啊，不能够执着这样的波罗波罗蜜。如是有无量因缘毕竟清净啊，是净甚深，言破坏烦恼能够离尽诸苦的波罗波罗蜜也不执着，那才是毕竟清净。好，接着谈，舍利弗问：什么法毕竟清净故？是净甚深。佛答：色等诸法清净。好，就是色等一切法都是毕竟空了啊。随者和色等诸法本末因果清净故，是净甚深。如上品中说，菩萨于色等法中观行断故，得如是清净。如我们前面1793页有提到啦，正观、正行、正修啊，里面有提到，我们观色等诸法实相是不生不灭嘛。那这样的正观啊，或者是正行六度，乃至正修思念处等啊，那于色等法中的观行啊，那也断除啊，真的悟入实相，得如是清净，则名为色等清净啊。能够灭除种种的诸观细论啊，像色是清净啦，或者不清净，是常或无常啊，这些观行啊也全部都断除啊。真的诸法实相它不再分别是净不净，或者常无常，我无我啊，这些 那为什么说镜是照明炭呢？哦，是照明，能照明呢？因为这镜能够破一切法中，细论无明，空能够破除执着啊，无明细论烦恼嘛啊。这镜能够给予毕竟空智慧光明，所以叫做镜明。行布施等波罗蜜啊，诸菩萨妙法故，可以得到净明。那这个净能够啊，得到有余涅槃啊，故说净明。那也可以得到啊，无余涅槃啊，给予无余涅槃做因缘。如果是无余涅槃的话，那就叫做不相续了。先以空等三三昧舍诸善法，这角诸一二六啊，在宋元明本是空空三昧。我个人觉得空空三昧会比较理想啊，因为在《阿毗达摩论》里面有说空三昧啊，来证得空啊无我，破除烦恼啊。哎，得见到了，得解脱，但是还要以空空三昧哈，来破除对空的执着，要用空空三昧来破啊，所以要舍诸善法，空三昧是善法，没有错啊。那对空不要再执着，那就用空空三昧来破啊，无相无相三昧，无愿无愿三昧啊。后寿命自然尽故。色等五蕴，那就不再到后世去了啊，所以说不相续。从这个意义来说啊，净不相续。好，接着谈无垢叹，百八诸烦恼不能够遮蔽，不能够染污这个清净。所以说净无垢啊，我们对照1800页角注100，吉藏大师的《大品经》一书啊，提到第四无垢叹，是说诸烦恼不能污此净法及般若观。净法跟般若观不被诸烦恼所污，从这个意义来说是无垢啊。那论是说百八诸烦恼不能遮覆染污净啊，不能污净法，也不能够染污般若观。再来，无得无着叹。行如是诸法实相不二道，那底下解释什么是德，什么是着。着就是性观啊。德，这里是提到见道十五心，就从苦法忍，乃至道类忍啊，这十五心，见道十五心都名为德。这是出果相啊，那第十六心就出果，得三门果，是名为现观啊。那我们对照角注128，大智论述说，须陀洹果复无漏果证，以永着圣法，无有堕落，就是永远安住于圣法。没有再堕落了，啊，从这个意义来说，名为着。所以着，它不是染污的执着了，它等于是安住，啊，我们把它理解为安住，比较好理解啊。安住在圣法，没有堕落，名为着。那论主这边再进一步解释啊，所谓着者，就是安住而不堕落。 啊，这是德的别名。复次，行六波罗蜜乃至生柔顺忍，是名德。柔顺忍是得无生法忍之前啊，他还有法爱。那如果没有法爱，可以进得无生法忍，就入菩萨正性离生，这就名为浊，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菩萨的现观。生无生法忍，入菩萨正性离生。那本来我们修般若波罗蜜等诸善法，就是为了现观世谛啦，或者现观缘起证得菩提嘛。为什么说无德哦无现观呢？啊，这里解释，清净法中哦，就是空法中啊，用无所得心，无此二事，故名无德无现观，就是。我们要跟无所得为方便相应啊，要以无所得的心来修学，不要再取着啊，得无生法忍啊，或者是得菩提等等啊。好，接着谈无生叹，行如是法，知一切法毕竟空啊，毕竟空就不取相。不起相故，不起不做三种业，不做业啊，就一切于一切世间就无生，世间所谓三界啊。那这一段其实它是在解释1801页不生三界的经文呢。那我们一般讲惑业苦嘛，对不对？有烦恼。然后造作业，然后去感得生欲界啦、色界啊、无色界啊，造作恶业生善恶道，啊，造善业生人天啊，那修不动业生到色界、无色界啊，修禅定的不动业呢，等等的，那如果我们了悟毕竟空，不取相啊，那不做是生三界的业。那就不会生于世间，就不会在三界轮回了。此中二因缘故不生。怎么样不生三界呢？第一个就不要造作去投胎到三界的这些业了，生三界的业我们不起不造作，你没有造作这个业就不会去感生三界的果了啊，这样就能够与三界不生。第二，三界自性不可得故啊，知道三欲界、色界、无色界，其实都是空啊，不可得。此中佛总说因缘，所谓三界是自性空啊，是故说三界。色等诸法自性不可得，无知叹啊，这净是无知相，诸法顿故，如上品中说。我们看一下角注133，大智论述这里提到啊，明净无知相，故曰无知。那什么叫诸法顿呢？啊，就是无分别，法无分别，是故名顿。就像百川入海一样啊，啊，不再分别啊，你是恒河啊，或者是它是长江啊、黄河啊，哈，那就不再做这样分别，这就名为顿。好，第八，一切法净叹。一切诸法性常不生，不生就不可得，不可得故毕竟清净。第九，无损益叹，没有减损也没有增益。舍利弗得声闻波罗蜜， 波罗蜜是最高，或者是杜比岸的啊。舍利弗他是在声闻里面，他智慧第一的啊。那所以对声闻来讲，他算是成就不错了。而佛是一切智人啊。是二人问答故，诸菩萨贪着般若波罗蜜。啊，舍利弗想要断除菩萨对般若波罗蜜的贪着，故说般若波罗蜜虽然有这些功德，但是是毕竟清净的缘故啊。这样的般若波罗蜜毕竟清净，于一切智其实是没有争议，没有减损。佛是一切智人嘛，那一切智人其实是修般若波罗蜜而成就的啦。啊，这里为了断除对般若波罗蜜执着，而说般若波罗蜜毕竟空，啊，对于一切智，没有争议，没有减损。啊，如梦如幻中，虽有得失，亦无益无损。啊，比如说有人梦到，他中了，乐透啦，啊，得了几千万。梦中虽然是有得了，或者说，被偷盗了有失，但实际上呢，那是一场梦啊，那是没有争议，没有减损，都是不实的啊。如虚空毕竟清净无所有，也因虚空而有所承办啊。空它是无碍的。如果有爱就不能够成就了，嗯，也不能够动啦，不能够拿东西，也不能够推移物品啦，等等啊。那它只是无爱，所以这样的虚空毕竟清净无所有啊，也因虚空有所承办。我们不能说空有所作，也不能说空无所依。不施波罗蜜，因般若波罗蜜有所作，是故言般若波罗蜜没有争议，没有减损。嗯，因为不施波罗蜜也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那总之，在空的意义来说啊，是不增不减。嗯，再来无所受叹啊，般若波罗蜜观一切法有失。有过失，不净无常，苦空无我，不生不灭，非不生非不灭等。虽然我们提到观四谛，要观无常、苦空无我啊，苦谛有这四种形象啦，乃至观身不净啊等等，但是真正的实相哈，它没有这些。分别的了啊。如果还有执着不净啊，执着无常啊，那就没有灭除诸观了嘛，对不对？而真正的实相呢，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啊。所以种种因缘赞叹灭诸观细论，断语言道。所以你观不净。或者观无常啊，如果还有细论，那也不对啊。那般若，悟入实相般若，但是诸观细论都灭，言语道也灭啊。是故说般若波罗蜜清净，与诸法无所受啊。灭诸观细论，断语言道，即是入法性相啊。是故此中说。法性不动。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下一次这63卷跟64卷，我们再一起来谈。